中国大陆的民众虽然对反腐等措施有好感，但是对于中共呢已经彻底失去信心，希望能够改变这个体制。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阿克留斯说，对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失望，虽然习近平执政后在反腐方面下了大力气，但是感觉根子已经烂掉了，最基层的党组织党员都在说假话、大话、空话，如果体制不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只会越来越差，有毒食品、有毒空气、有毒的水源、贪腐等等都将一直持续下去，我对共产党描绘的未来不抱希望了，也不甘于和一群说假话的人为伍，不真实，我自愿退出共产党。墨尔本的刘兰英说，从中共在中华大地夺权之日起，就开始以各种谎言暴力来残酷地迫害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人，明白了中共的欺世谎言，明白了真善忍的意义，我绝不做中共的陪葬品，严正声明退出中共的共青团、少先队，与共产党组织划清界限。抵制邪恶，向往善良是人的本性，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民众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浙江江山的杨雄强说，抵制邪恶是做人的根本，也是我的做人原则，小时候不明真相，其实也没选择，成了邪党团员和队员，现在既然已经把共党的邪恶本质看透，所以坚决三退。深圳的罗应涛等两人说，我99年在成都住过一个家庭客栈，那就是法轮大法弟子开的，很干净，主人也很善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知道大法好是被冤枉的，我自己也信佛，今天听了真相，我决定退出中共及其一切组织。好，谢谢赵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呢，基本上都是在童年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被糊里糊涂地拉进了中共的附属组织，很多人长大之后明白了中共的邪恶，纷纷表示退出中共，远离邪恶。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江西的陈梦君说，少时不清不楚加入，现清清楚楚，我陈梦君愿退此党，永不加入。广西的韦长锦说，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被洗脑，天天接受中共的谎言，今天更是谎言主导了人们的一切，我们承受的苦难太多了，共产邪党不完，人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我声明退出小时曾经入过的少先队，因为那也是邪恶的组织。当下的中国大陆为什么信仰缺失，为什么人心不古，老百姓认为呢，这是由于传统文化遭到破坏的结果。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山东的白涛说，中国大陆现在物欲横流，人们为了钱什么都干，人心不古，而这些呢都是源于中华文明在几十年前遭到毁灭性打击，人们什么都不信了，也就什么都敢干了，作为一个人守住心中的善良，却很难在这个社会出人头地，文明古国被糟蹋成现在这副模样，让人痛心疾首，幸亏我不是党员，我也羞于曾经加入过他的少先队和共青团，今日正式声明退出这些组织，希望中国早日恢复传统和文明。烟台的余双燕说，我是一名党员，刚刚在政府工作过半年多，现在对共产党感到很失望，现在声明退出中共的一切党团队组织，做有未来的人。听到了有关共产党的真相，大陆民众说呢，希望上天可以把这个组织瓦解。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小川说，今日起退出少先队，退团退党，不与共产党同流合污，与共党组织分离，与扼杀信仰、抹杀一切宗教的共党分离，希望上天有一天可以把这个组织瓦解，拯救那些一无所有受迫害的人。怀乐祥友表示，今天我明白了真相，知道了共产党邪恶至极， 国家人的器官卖钱，神佛不会不管的，善恶有报是天理，所以我坚决退出邪党的少先队等一切邪恶组织，远离邪恶保平安。随着各种问题的曝光呢，现在不但党外人士痛恨中共，就连中共党徒也越来越把党员身份当成累赘。继中纪委曝光中共党员隐瞒党员身份之后，最近官媒又爆出呢巨额党费欠交的新闻。外界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不只是体现了党组织极度涣散，有的党员呢是有意不交党费，等待着除名。
继山西22家国企共补交党费8000余万元后，中共官媒又爆出天津66家国有企业12万余名中共党员干部共补交党费2.77亿元，并称向党组织交纳党费是作为共产党员的必备条件和应尽义务。报道出来后，不但引起了党员质问这么多党费到底干什么用了，还引起外界对这些党员不交党费的诸多猜测。早前中纪委网站发文说，高薪的企业领导并不是不舍得交党费，而是不记得这回事，甚至忘了自己是个党员。
其实很多中共的党员，如果他没有官职的话，党员头衔呢对他没有影响。许多的党员呢，其实他们心中呢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不交党费，你如果愿意把我除名的话，那我就除名了。
目前在网络上，党员一词越来越成了贬义词，成了告密、背叛和换人的同义词，甚至成为骂人的话。很多人在骂别人时使用你党员啊，你才党员呢，你全家都党员等等这样的字眼。此前《环球时报》和《解放军报》点名批评大陆著名演员基督徒孙海英，说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并质疑基督教信徒能演好优秀共产党人形象吗？孙海英则回应说他从来没有入党。网友由此联想一位香港记者被人说成是共产党员时感到莫大的羞辱，愤而起诉的事。这位记者说，你可以用世上一切肮脏下流的话语来侮辱我，但你不能污蔑我是中共党员。据 BBC 中文网报道，该报一名记者去中国旅游，接待他的导游小姐一听到问对中共的看法，就一反常态用脏话来骂中共。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退出中共，中共党徒也越来越害怕自己的党员身份被外人知道。3月份中纪委机关报报道，某市8名党员干部为了出入境方便隐瞒真实情况，将政治面貌填为非党员，工作单位填的是个体户或无业。文章提到，有大学生党员毕业应聘时羞于提自己的党员身份。
有好多过去入了党的人不太敢或者不太愿意，就是有点害羞的那样跟别人说我入过党，主要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名声不好了，而且呢越来越不好了。
党员呢，那么如果在公开的这个语境里面讨论的话呢，其实已经成为中国目前的一个非常具有嘲讽意味的东西了。因为共产党它的理论上所有东西跟它的实际生活中的东西呢，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东西了。所以中共党员里边呢，那个虚伪度了，恐怕是中国人里边人群最高的。
有网友透露，在高校的招聘会上，有企业公开说明不招党员。而日前，大陆著名地产商任志强因在微博上公开言论，被指严重违反政治纪律，遭北京西城区委处分，留党察看1年。认为处罚太轻的人喊解散党算了，支持任志强的人则呼吁任志强自觉退党。大陆独立调查记者黄金秋认为，给任志强一个不痛不痒的处分，是因为北京当局不希望事件引起更大的风波，也不希望把任志强推出党外，更不愿意看到任志强主动退党。不过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健认为，任志强早就看到了中共不可能把中国带向美好的未来，如果此时任志强能够趁此机会提出退党，会给自己的未来创造更好的机会。
5月2号下午，大陆各媒体纷纷转载了北京西城区官网消息，证实之前因质疑党媒姓党引发舆论关注的知名地产商任志强受到留党察看1年处分。
这个政府习惯了听赞美支持，批评他的话就不高兴，党外人士的话就可能被抓。任志强背景比较深厚，现在只是留党察看。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从法律角度看，中共要党员入党时宣誓，把一切都交给党，党员等于签下卖身契。
按照法律的这个逻辑，除了生命权不转让交给党可能是没有那么大的效力之外，但是言论自由或者是财产方面交给党，那是宣誓的就是有效的。如果说按照法律上的术语就叫卖身契约，共产党员其实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因为他完全交给党了。
陈永苗认为，捏着这些卖身契，中共处分党员就变成了内部的事，但社会舆论应该把共产党和社会普通人士分开。
因为社会普通人他是享有人权的，如果说这时候是一个普通人的这个言论自由被封杀了，那肯定也是支持他的，对吧？但是你是跟共产党的人，他有了言论自由也是为了他们把我们压住，他没了言论自由也是把我们压住，我们干嘛要支持他呢？
该事件在网络上也引发广泛关注，支持任志强的网友建议他共产党没得救了，自觉退了得了。也有人认为处分太轻，在团中央微博留言气愤，建议中共解散算了。现年55岁的任志强因感言被网友封为任大炮，他的父亲任全生曾担任中共商业部副部长。今年的2月中旬，任志强在网络质疑党媒姓党，遭到中共媒体文革式围攻。2月28号，中共网信办下令腾讯、新浪关闭任志强的账号，并不许重新注册。新唐人记者李运、周天采访报道。
4月30号，在澳大利亚珀斯东南部的卡拉曼达农场节上，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活动得到了当地民众大力的支持。一位前澳洲联邦政府职员经闻火灾暴行后表示，残暴的中共政权应该下台了。
2016年4月30日，在西澳首府珀斯附近的达岭山脉卡拉曼达小镇上，西澳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地的农场节日活动。当地民众听说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和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后，纷纷表示了对中共的谴责。
Persecution against any group to me is not on. So whether it's organ harvesting of Christians or this group or whatever it might be, I don't think it's right.
And I think organ harvesting is wrong. I think that there are people that need help, but if people who are innocent, who are suffering, and have not donated their organs, I think it is wrong for the organs to be taken and or killed in the process.
Steve 非常支持法轮功学员日复一日和平理智的讲真相活动。
Change cannot happen in one day. Change takes many days. Deaths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that have been occurring on very large scales throughout China need to stop. And that if China is determin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determined that these things should continue, maybe China should look at finding another government.
新唐人记者楚云飞、李新宇，澳大利亚珀斯采访报道。
4月25号是全球法轮功学员纪念北京万人和平上访的特殊日子。同一天，中共官方报道，习近平再次对政法系统官员进行敲打。自习近平上台以后，对政法系统进行了大清洗，多名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官员先后落马。根据《大纪元时报》的资料显示，当年因为对法轮功迫害而被江泽民提拔上位的有10只落马的老虎。除了这10名大老虎落马以外，政法系统内还有130多名厅局级官员被调查。
自中共前公安部610办公室主任、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4月16号被调查后，到目前为止，已有3名610重要头目落马，包括前610小组组长、政法委书记周永康、610办公室主任李东升。盘点当年因对法轮功迫害而被江泽民提拔上位的10只落马老虎，除了武长顺和张越，还包括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原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原政协副主席苏荣、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与郭伯雄、原中办主任令计划、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原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这10只老虎目前或进监狱或已死亡，有些更是几乎全家覆没。中共政法系统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培植起来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机构。1999年7月，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后，12月，罗干在中共全国政法会议上要求全国政法官员揣摩领会江泽民稳定压倒一切的说法，并予以执行。随后10几年，中共政法系统提拔了大批违背法律、按江泽民个人意志镇压民众的官员， 例如摄影记者出身的李东升，因为配合江泽民在宣传领域攻击法轮功，就被跨部门调往公安部担任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在全国范围，不懂法、不守法的政法官员大量存在。时隔17年，今年4月25号，北京首次重启全国政法队伍建设工作会。孟建柱在会上转达习近平时期对政法系统选人用人的要求，
强调的表面上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但实际上背后啊有一定的含义的。中共建立到现在为止，它整个政法队伍有它治安和执法的这一面，但是呢，更多的是要迫害老百姓。江泽民在执政的过程中，把镇压民众的这种功能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使得整个中国的司法系统走向崩溃。现在习近平他强调的不是政治素质，而是在否定了江泽民当时讲的以政治为中心这么一个文件，通过这个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这个名义哈、来清洗江派在政法界的残余势力，我觉得这个倾向比较明确的。
外界关注到，这次会议召开前，河北政法王张越刚刚落马。张越靠镇压法轮功起家，曾担任公安部610办公室主任。过去一年，他曾多次被带走问话，但拉锯一年多，直到今年4月16号终于落马。专家认为，这代表反腐对阵中政法系统的江派势力被进一步突破。
原来的这个政法系统在迫害法轮功当中，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它的抵抗还是很厉害的，它用各种方式要维持，所以我认为它过去这一年当中，它实际上是一种清算和抵抗的一种僵局。
张越的倒台呢，表示又有了一步突破。
中共江派掌控的政法系统被指是中共的第二权力中央，不仅可以调动政法委系统内的公安、武警部队、司法、法院等部门，还有权干涉特务、外交、财政、军队、武警、医疗、通信等各个领域。江泽民、周永康通过各地610系统、地方政法委、公安系统暗查心腹，不仅使胡温政权成为跛脚鸭，甚至还多次企图政变，夺取习近平的权力。
5月2号，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上演了一场大型红歌会，引起轩然大波。5月6号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一起去了解。
5月2号，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演了一台名为《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大型红歌会。舞台的背景如同文革重现，演唱的曲目包括文革时期鼓吹崇拜毛泽东的歌曲，而最后压轴的三首曲目，一首是彭丽媛的成名曲，两首更是直接赞颂习近平。而今年五月正是文革爆发50周年，海内外反思文革悲剧发生的前提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因此这场红歌会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据香港媒体披露，中共太子党马晓丽写信给北京高层，除了抗议演出美化文革，也认为演出给主要领导挖坑抹黑，呼吁迅速调查。据大陆媒体报道，红歌会的四家主办方，其中之一是中宣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办公室。
从这个目的上看，最后的三个压轴节目实际上是想把这个习近平跟毛泽东在文革搞个人崇拜捆绑在一起，可以说是高级黑或者是一种捧杀。
不过5月6号，事件又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演出的另一家主办方中国歌剧舞剧团发布声明，称有人虚构了中宣部旗下的办公室，骗取了该院的信任，共同举办演唱会，暗示演出与中宣部无关。不过新唐人记者查询发现，早在今年1月份，中宣部旗下的这个办公室就主办了多场大型活动，还获得了大陆媒体的报道。
是不是假冒中宣部名义，这种可能性有，但是不是很大。中宣部这出来一个网上的一个东西，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把你封杀掉，如果说能够让你活动几个月而不管，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中共宣传领域由江泽民的亲信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主管，刘云山曾出任中宣部部长长达10年，并在此期间配合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全面负责反法轮功宣传，随后获得提拔，成为江泽民安插在政治局常委的最大代理人。外界关注到，在江泽民的多名重要心腹落马后，刘云山与习近平的矛盾日益公开化。海外的内幕杂志4月份引述消息人士称，刘云山试图鼓吹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使民间反感，捧杀习近平。 而有官方背景的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则为习近平发声，表示改革进入深水区，强有力的领导层是未来成功的保障，而反改革力量一定会借此机会抹黑习近平的形象。外界推测，这次扑朔迷离的红歌会事件可能促使对文宣系统的整肃加速到来。新唐人记者林兰，纽约报道。